大家早。
昨天看到这么多人来参加我们的郊游，实在是很高兴，也是谢谢同工们的努力，也是希望以后有更多人能够来参加我们的崇拜，然后在这里一起蒙神的祝福。昨天也看到很多我们的青少年跟孩子们，我觉得特别让我觉得感触的是，上帝要通过我们来祝福我们的家，所以我们做父母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神的祝福常常是通过我们来到我们的儿女身上。所以我今天在这个第三季的主题就是侍奉敬拜神的时候，特别要从家庭来看我们怎么样让我和我的一家都来侍奉耶和华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经文只有一节，就是在约书亚记24:15，刚刚 Serena 已经替我们念了一半。好，我们现在一起来，大家同声一起来念，来。若是你们侍奉耶和华为不好，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，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？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？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好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在主日的时候来到主你的施恩座前，我们再一次求主你的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，让我们的守节心清，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座前领受你的福气，领受主你自己的教导，也求圣灵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让我们的心在里面是安静平稳的，像玛利亚安静的坐在主的脚前。天父，求你自己的圣灵对我们每个人心说话，也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，今天的分享，让主你的名得到荣耀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，阿们。你看今天这段经文，他说你有三个选择，而且这时候的约书亚他们已经进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。我有时常想，假如全世界有一个最好的环境的话，很可能还是美国，无论是这个社区的这个环境，比如说天然的环境，像天然污染也是得到相当程度的控制，还有在美国的社区里，我听到很多人来美国，从国内来，第一个感觉就是走在马路上会有人跟你说话，而且还有人会跟你打招呼，那这个是今天在中国不能期盼的。在中国的话，大家住得很靠近，在那个50几层的小区的大楼里，走到电梯里四五个人绝对不打招呼的。我开头去的时候，我会贸然的跟人家打招呼，人家就很紧张，看我什么意思。后来他们就劝我说：“你顶好别打招呼。”但是在美国还是有这个习惯。所以好像当年他们约书亚他们进到那个迦南美地，你还记得这个故事，我稍微重复一下，他们进去以前，他们派探子去看，40年前去派探子看的时候，那探子说那个地是真的是好的不得了，天然环境好，那个水果农产品丰富，牛奶鱼蜜的地，可是就是那个人太高大，而且那些人都是不是像犹太人是有牧羊人，是他们那些人是有铁器兵器的，用今天的话来讲，当地的人他们的物质文明比这些流浪的牧羊的以色列人进步太多了，很可能他们已经有空调了，他们在旷野还没有，我是用这个比喻啊，就是他们一去看就看那些人真是实力雄厚，他们没有办法胜过他们，所以他们就不肯去。那12个人去了，我是讲40年前，
他们还没有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派了12个探子去，结果10个回来都说这个地好得不得了，天然环境好得不得了，但是不能去，因为那个地的人太强大了。只有2个人说可以去，一个叫约书亚，一个叫加勒，他们说不要，他们去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怎么样，他是说因为是上帝应许我们的地，而且我们去了不会顺从他们，我们会把他们当食物吃了。他不是去要顺从他们，他是说我们去要顺从耶和华给我们的福气。所以这两个人看见的不是那个房子的高大，文明的进步，他们看见的是耶和华要给他们的福气。但是那10个人没有看见，所以当时大伙开会员大会，以色列百姓开会员大会，一表决10-2，就是要把这两个人烧死，因为这两个人把我们送到敌人的虎口去，要把他烧死。耶和华出手挡住他们，说不可以。耶和华非常生气，本来要把其他人都烧死，后来摩西说情就没有。所以耶和华说这个世代都要，就是这个世代，就是当年出埃及的，他们要在旷野走40年，因为他们去那地40天回来带来是恶性，让耶和华的计划受拦阻，所以他们要在旷野40年。但是只有约书亚和加勒可以进这个美地，其他人都要死在旷野。这是前言。后来过了40年，果然这一代都死了，只剩约书亚跟加勒，他们就带着这些200-300万以色列百姓进这迦南地。但是你读约书亚记，你就会很叹息，以色列的百姓并没有都像约书亚跟加勒一样坚守敬畏侍奉耶和华，他们去跟随当地的人，因为看见当地的人有冷气，我只是用今天的俗语来讲，他们当地的人有现代化的居住条件，有现代化的武器，当时的现代化，他们骑马拿弓箭，以色列人没有，只有石头，只有那个矛，他们的有骑马，所以他们就很多人就去羡慕那些人，就去跟随他们，我们要向他学习。所以约书亚一生是一个征战的人生，他跟谁征战？他不只是跟那些当地的族人征战，他跟他300多万的以色列人的心里的偶像征战，一直征战。他到年老的时候，他说你们还是可以选择，你们要去选择跟从当地的老百神的话，你们还是可以，因为这个不是强迫的，信仰绝对不是强迫，信仰是从心里认定耶和华神是宝贵的，我从心里顺服他，我不是流着眼泪舍不得跟这个社会的风气，跟这个社会所说的好的事情隔绝，我是从心里愿意顺从跟随耶和华。这是约书亚说的，他说你可以选择了，你还可以选择以前所侍奉的神，就是迦南地以外的神，或者你可以选择住在迦南地亚摩利人的神，或者你选择耶和华。我觉得今天对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今天还是有选择，你即使信了主你还是可以选择，那就是考验我们的信心是真的扎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还是扎根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身上。因为我们常常信了主找到工作很感谢主，可是下一次工作又出问题的时候，信心又开始摇动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但是在每一次摇动里都是一个选择，我们是选择神还是选择照我们自己心里的意思做，这个永远一辈子。约书亚头40年和后面起码也有40年，他都是始终如一选择耶和华，所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但是我们今天看看，我们仔细看，所以侍奉敬拜神是因为价值观的转变， 不是因为习惯而已，是因为我们整个人生觉得上帝是我们人生最宝贵的，所以我们愿意。而且我晓得，就像我刚刚诗歌说的，我们的好处在他心里，他永远把我们的好处放在他心里，而且离他不远。他不是处罚我们是为他的好处，他是为我们的好处教训我们，带领我们，然后我们是甘心情愿的选择。好，我们看，其实家庭为什么耶稣要说，就是说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，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念受我们原生家庭的影响非常非常大。希望我们今天通过圣灵的光照，我们可以看见，虽然我们信主两年、三年、五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，我们很多地方还是受我们原生家庭这个社会本来给我们的影响。像这些观念没有改过来的话，其实对我们好处不大。其实就等于说耶稣要说的，你虽然活在那个迦南美地，但是你的心还是去拜当地或以前的神。我们的原生家庭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对人生、世界、自我、家庭的看法。我们看这节圣经啊，为什么这么重要？我们看这节圣经，我们一起来念这节圣经，是在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。我们同声来念，来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自子直到三世代。这是我们再念下面一段诗篇100篇第5节，来。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有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你看到没有，这边都讲到代代，一代一代。他说父亲的罪会存到子孙三代，什么意思？这好像不公平嘛，父亲做错为什么要找儿子孙子的麻烦？不是，他说父亲那个做错的方法，那个心态，那个价值观会存在儿子身上，儿子会不自觉的重复，那孙子也会不自觉重复。可是他说耶和华的慈爱呢，却是直到万代。若是我们回转来顺从耶和华，照着他的慈爱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念的话，我们可以让他的信实慈爱一直到万代。所以今天是我们的选择。我常常观察到啊，这个是这么多年跟着师母做婚姻辅导，也在教会里，也在各地跟信徒们沟通分享的时候，看见非常非常多的情形，就是在暴力家庭长大的儿女也容易变成暴力的父母。你可以把这个暴力换成很多字，在一个以金钱为优先的家庭长大的儿女，将来一定很容易以金钱为优先。在以美貌成功为优先的家庭长大的，他将来也变成以美貌成功为优先的父母教导他的儿女，所以一传就是三代。因为我们不学着这个有什么不对？虽然我们吃了很多苦头，但是我们还不觉得有什么不对。我等一下会讲一些实际的例子。我再看下一个啊，父母的偶像，钱、成名、美貌，不经意的会成为儿女的偶像，给儿女带来极大的压力。我在前几年，好多年前，去中国，在一个营会里，我不晓得跟你们分享过没有，碰到一位非常成功的一位教授，非常成功，在一个很著名的大学。他头一天来的时候，他不肯来聚会，他就在房间里，他太太就很着急，希望他能聚会来参加营会的时候来听讲道，来跟别的人有来往，他不肯。他好不容易 第二天下午他来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个座谈会啊。他说座谈会来听讲道，他没兴趣。座谈我们就坐在一个房间里，我们就谈谈人生的目标，人生什么值得有价值的。我们就几，我就大，我记得人不多，大概就十几个人，我们就一每个人分享。那分享我也不记得我说什么了。分享完以后，他散会，他把我抓住，他说：“你可不可以有一点时间？”我说可以，我就跟他到旁边房间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：“我这次来，我为什么会来？因为我最近有自杀的倾向。”他说：“我听你刚刚讲你的见证，你听我讲，我在人生低潮的时候，我怎么走过来？”我常常会跟人家讲我人生低潮的时候怎么办。我想讲人生低潮大家比较容易同心，有积极焉，讲人生高潮会让人觉得很没趣。当我讲完他就来讲，他说我是这两天是想自杀的。我说你这么成功为什么会要自杀呢？他说我就是不晓得为什么会。他说我已经到成功到一个地方没有地方去了。后来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可不可以仔细讲，你到底心想自杀的时候你想到什么？他就讲了很多。后来我说我把他讲了，把他结论，我说我听来你最不满意的不是环境就是你自己。哎，他说你怎么听出来？我说你都是讲你做得这么好还不够好，而且觉得人生很无聊，因为已经不能再好了。我说不能再好就享受嘛，他没有办法享受。他说我除非继续好，要不然我就会沮丧。我说你这个想法从哪里来？一直跟他讲，最后他告诉我，他说我从小是被爸爸吊在梁上打大的，所以我为什么这么优秀？因为他打我。他说我恨他恨得要死，可是我感激他，感激的痛哭流涕，因为没有他这样打我，今天不会这么成功。你看他走不出来这个阴影，他今天看他自己就觉得他不够成功，到一个地步他说我要跟人家讲我想自杀，人家都把我笑死，你这么成功的人要想自杀？因为他爸爸给他的那个打，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不一定是用鞭子打，我们用嘴巴打。我们常常说这小小这么，你这个小孩叫他一个小名，你这么没出息，考得这么不好，这个话记他一辈子。这么邋遢，人家怎么会喜欢你？跟那个女孩子讲你这么邋遢，这女孩子记得一辈子。还不要说除了言语的打暴力以外，还有真的暴力，这些都是我们从小长大的环境。而且父母做的时候他并不是真的要害我们，他为我们好，所以我们走不出来。我有好几个当年一起信主的朋友，还有一些没信主的，当年都是我们年很年轻信主，后来碰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有孩子，也都是三十几岁，大家都有孩子。可是有一个爸爸就讲，他说我从小就恨我爸爸对我不客气，饭桌上羞辱我打我，他说我下定决心将来我绝对对我的儿女不可以这样。他说思凯你晓得吗？他说我多数时候都是我孩子要什么给什么，可是有没有极限？有，碰到极限的时候他怎么办？他说脾气一来拿起皮带就抽。他说我不晓得怎么回事情。我们人最里面的那个价值观念不是靠说话可以改变的，因为我们从小那个环境里，我们今天还以为那是对的，我们都不晓得。所以圣灵来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那个责备的意思不是说你不好，是改变的意思。只有圣灵的光照在主的爱里，我等一下要提一下神怎么面对我们的不好的地方，最后再提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我们自己若是不从那个拜偶像的那个 环境里走出来。我们给我们儿女就是拜偶像的，我们拜的就是钱，就是美貌，就是成功，你走不出来的。而且这个永远没完的。最近就是前不久我又听到一个见证，也是一个孩子做得很成功，可是突然一下崩溃。一个孩子做得很成功，很好的大学毕业，很好的职位，因为在美国社会，今天美国社会的竞争是我们不能想象的。你若是要竞争，这非常激烈的竞争。他跑到这样的一个环境去，他不能竞争，然后他就很自责，因为他说我爸爸妈妈给我这么好的环境，我今天都不能竞争，就开始崩溃。崩溃完了以后，后来最后他妈妈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我现在才晓得问题从我开始。爸爸妈妈也是很成功的，他说我没有把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给我的儿女，所以每个人恩赐不一样，我的儿子可能跟的恩赐跟我跟我先生不一样，所以他们做我先生跟我做的事情，他不一定会成功。我从小都没有帮他们发现他是什么样的人，帮助他在神，所以旧约说你从小要带你的孩子来敬畏耶和华，所以他就晓得他当走的路，而不是你要他走的路。每一个人神都给他一个当走的路，那个不是你可以决定的，你只能帮他发现。我常常想我这一辈子很多东西，我已经到我在神的爱里面反省之后，我才发现很多时候我是替我爸爸妈妈活，我是替别人活的，那个都白活，一点没有好处。只有一天我是为我自己而活，为上帝而活，那个是真的。我劝你们趁你们还有时间的时候反省自己，什么是从小带来的错误的价值观念。一般来讲，中国的移民家庭不缺学识、才干、音乐、体育的教导，同意吗？同意啊，我看很少人不同意的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去带领我们孩子就是这样的。但是我们缺什么？我们缺乏爱、接纳、健康的人际关系榜样和教导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里，在一个良性竞争的社会里，我们都没有办法能够得到满足感，因为我们的自我形象有问题。我们永远是看别人怎么样，永远有人比你好的，你看比你好的你就觉得你有问题，你看比你差的你就会骄傲，你永远活在这里面，你走不出来的。除非有一天你是为主而活，像彼得跟约翰一样，彼得最后在那个主耶稣复活的时候跟彼得说三次，说你要爱我吗？爱我吗？为什么要跟他讲爱我吗？爱我吗？好像要挑动他的情绪，不是，是要跟他讲你以前活的那些目标，为了做大，为了得赏赐，为了得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用的。你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活，就是爱主，为主而活。你在教以后他要带领教会，这些教会服事都是没有用的，除非你是爱主，因为爱主人物有一点爱心去爱别人，除了这些东西跟世界上没有不一样的。彼得说主你晓得我爱你，但是彼得最后还有一句话，他说约翰将来怎么办，因为耶稣说你要将来你年少的时候随意而行，年老的时候要被人带到 不愿意去的地方，那叫十字架的道路。然后他转头就那个约翰怎么办，我们通常都是这样，我们对主本身的关系里面永远要把第三个人带进来，你为什么不给我工作要给这个人这么好工作，这其实跟那别人完全没有关系，要每个人不一样，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， 这个人可以做 manager， 我不要做 manager， 我要做上帝要我做的事情。我最近听到一个故事非常好，就今天早上我还跟师母在车上聊，我们一个好朋友，他的女儿做得非常非常成功，做薪水非常非常高，不干了，因为他发现这不是他的恩赐，爸爸妈妈不能了解，我拼了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这么高的薪水这么成功，永远不干，因为他不能跟他妈妈爸爸讲清楚，这不是我上帝叫我去做的事情。假如还好他没有说他要去做传道，做传道的话，哇，那个挑战太大了。我们今天做传道是为什么？假如我们的价值观念没有改变，这些东西都没有用的。所以我们在公司里，我们会觉得非常挫折感，有一个 ceiling， 永远做不到 manager， 因为我们的人际关系从来没有去操练过，我们对关系没有印象，我们以为关系就是因为地位，我是你老板，你听我的，那个不叫关系，那个叫地位。所以我们会争取地位，但是我们不懂如何建立关系，我们除了贬低就是会奉承，我们不懂什么有，等一下会讲什么叫关系，但是在主里就是要教我们什么叫关系。等一下我们看一些正面的，信主可以打破这个恶性循环。我要快一点，我们看耶稣亚的榜样，我刚刚已经提了，我就不再重复。耶稣亚年轻的时候，12个探子出去，10个人都说那个地方人太大，我们打不过他，只有他说既然上帝应许我们，我们可以把他当食物吃吃了，因为我们不是要顺从他们，我们是要顺从耶和华，这叫信心。你有这样的榜样，你的儿女将来碰到诱惑的时候，听说啊，这已经是10多年前的老文了，在所有这些大学的宿舍都是男女同一个 floor， 以前还有几个building 是专门给男生的，专门给女生的，现在这个叫老派，这叫歧视，应该男女共用。听说还有很多学生的dorm里面那个浴室要男女共用，因为那女的不高兴，说为什么这男生厕所我不可以去，这叫进步，这是这社会的影响。我们对这个比较，中国人对这个比较容易拒绝，但是我们对那个好的职业那个钱我们是很难拒绝的。所以我们的儿女碰到这环境，他一下就脸发黑，他不晓得怎么办，因为在那个环境里要跟10个探子都说这个社会这个风气是可以的，要跟他们说不，他没有这个勇气。因为他发现一说不的时候，人家开始笑他，他开始沮丧。5年前我讲过 UFM 的辅导来我们教会跟我们说，1/3的亚裔学生都是 clinically depressed，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不能再保持 straight A 的水平，他们觉得对不起父母。你看这故事到处重演，在中国重演，在这里重演，我最近去加拿大，在加拿大也是照样，很多都是信主的人的儿女，因为他看不见他父母有别的价值观念，他觉得他父母虽然信主，还是以成功、钱、美貌为最高优先的价值观念，所以他觉得达不到，他觉得对不起父母。这次我就不提了啊，这个故事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，为了时间关系，就在还有呢。约书亚记1章5到6节，这个我们可以念一下。好，来，请来。这个是约书亚进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，还没有开始做任何事的时候。 上帝就跟他说，现在摩西已经死亡，你还年轻，这两三百万人不好对付，我请你来带领。但是他说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你当刚强壮胆。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我觉得这话听来是酸甜苦辣都有。你要是晓得摩西的故事，在旷野四十年话，你不要像摩西一样。摩西在旷野，他最大的敌人就是他的自己的百姓，动不动就要他命，动不动就抱怨他。而且每次上帝在，包括他的哥哥姐姐都挑战他，每次上帝都非常生气，这些百姓好几次要灭绝的百姓，摩西在上帝面前恳求上帝为上帝的名的缘故再给百姓一次机会。这是摩西，他说约书亚你要走摩西的路，哇，这个路真难走。但是这是约书亚唯一坚持的，然后他这后面几十年他没有离开上帝，他没有，他说无人能在你面前站立住，并不是他得了大荣耀，他不是，是他每一次照着神的话做的时候，上帝都替他开路。但是每一次当百姓离弃神的时候，上那个灾难跟咒诅立刻临到。今天我们读约书亚记，中间有很多很多的警惕跟反省。有的时候我们说，哎，奇怪，我也没有，我离开耶和华，奇怪，也没有咒诅，也没有灾难。其实咒诅灾难已经在了一不觉得而已。我等一下讲到最后，希望我们可以体会，咒诅灾难不一定是要病在床上死的，病立刻就死。那个在那种咒诅灾难，若是你是信主人，你不一定觉得是灾难，因为离世与主同在是美好。常常的灾难是你活得很长，但是你是常常的生命里，不是你去修理别人，就是别人修理你，这样修理一辈子，最后修理你是你的亲人，等到你年纪老，修理你是你的儿女，这叫咒诅。今天在中国不是这样吗？我们以前没有钱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彼此修理，今天稍微有点钱立刻修理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钱嘛。但是约书亚的心智只有他的儿女看得最清楚，所以他传承给儿女的不需要每一天念圣经给他听，当然他会的，因为照着生命记，他们每常常要把神的话不但是念，还写在易经上的，他当然是要这样做的。但是若是他写在易经上的是温柔忍耐，但是表现出来的是脾气暴躁，你说这些写在衣服上的话有没有用？变成反效果，变成替的恶者做宣传。我常常最近听到一些正面的例子，讲到 Rick Warren， 我觉得这个例子很好。他说这么多年他经过到很多很多困难，他的儿子去年过世，然后他家人也有很多疾病，有送到很多人的攻击。他说常常给他带来，一开始让他决心走这个全世界道路是他爸爸，因为他们大家都以为他爸爸是一个传道人，不是，他爸爸不是传道人，他爸爸不会，没有口才的恩赐，但他爸爸手很巧，就会专门帮人家盖房子做工。所以他爸爸一辈子不晓得盖了多少间教堂贫民户，到全世界到处走去帮人家盖。我最近我们礼拜五有位弟兄叫 Larry Ripper， 我希望你们可以认得他。他这么大年纪身体又不好，到海地去三个礼拜还是两个礼拜，就是帮穷人盖一个牙医诊所。我是很佩服这样。他我就回过他讲 Rick Warren， Rick Warren 说，他说他爸爸年纪老的时候发现他有不知道什么地方得了 cancer 还是不治之病，叫普通人得到 cancer 不治之病就好好休养叫人来伺候，他说没有，他爸爸就说好， 我要最后一次去乌克兰还是去哪里，趁我还有力气的时候再盖一次房子。他就去了，他说差点死在那里。他说 That gives me the tradition。 他说我今天服侍神的 tradition 是从我爸爸那里来的，因为他还有一口力气的时候他要来侍奉耶和华。我最近看到边老师，边老师上礼拜来讲道的时候一手一直发抖，看到吗？ 我好紧张啊。本来那天我要出去讲道，我说我不能出去，我一定要在这里，万一他出状况我可以想办法。他后来坐下，你晓得他下一个礼拜飞机飞到西雅图去，飞到 Vancouver， 他根本不能上飞机，他请吴正群牧师带着他，就为了纪念王明道先生诞辰115年。他回去了三天，讲了两次，他本来就把在我们这边讲的要录音给人家录像，那天孙方斌还特别提到录像，录完了哇他好高兴，他说录得真好。后来他到礼拜二早晨，礼拜天还说更好，到礼拜一早晨圣灵感动他，他打电话说我要来，他就去了。回来以后身体大大下降，我打电话给他说我真是看见一个活生生的见证，什么叫贵重，把身上所有的力气都给上帝来使用，而且是为别人的好处。最后我们来分享怎么样打破这个咒诅带进恩典。首先你要发现在你身上哪些东西是不好的，我跟你讲白一点，那不好的都是看来很好的，真的不好你早就不要了。比如说叫你吃不干净的东西你不会去的，对不对？哪没有人这么愚昧去吃不干净东西让自己生病，不会的。我们那些让我们在咒诅里都是看来是好的，偶像的定义就是说看来都是好的，事实上都是害死人的。越厉害的偶像那表面越漂亮，怎么样？先从这个以弗所书5:21，因为中间我们很多都是结婚的，先从你的婚姻开始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以弗所书5:21，请来。对，很短，我们再大声一点好不好？来，一顺心彼此顺服，这个是婚姻的一个基石，要学会存敬畏耶稣基督的心。什么话你对耶稣不能讲，对你太太也不能讲，你不会跟在主面前大喊大叫对他发脾气，因为你是不尊敬他，对你的妻子也不应该那样，但是不一定做得到，对不对？不一定做得到，但是起码给我们看见婚姻是上帝要祝福我们最优先的方法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每天跟这个人相处，所以很多人现在一个大房子里面反正这么多房间，夫妻分房还不说，最后夫妻分居，省得每天见面吵得一塌糊涂。在一起只有两个选择，一个就是咒诅，一个就是祝福，他没有中间路线的。我们夫妻关系直接影响我们对别人的关系，我们在夫妻关系里得不到满足，我们在人际关系就会去找，找到的都是不能代替夫妻关系的。为什么夫妻关系这么重要？因为圣经说，他说二人要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但是我是指的基督跟教会说的，因为基督跟教会的模式就在夫妻关系里展现最清楚。夫妻关系若是没有办法学会彼此很多很多彼此顺服彼此鼓励，等一下下面还有我们跟别人的操练也不可能。什么叫关系？就是学会尊重。下面
好，婚姻是我们被改变经历神最主要的环境，恩爱父母带给儿女最安全感。一个儿女在一个父母吵架的婚姻里，他没有安全感。我现在听到很多很多第二代的儿女，在美国第二代，他们不要结婚，因为他看父亲母亲这样，他不要再 go through this 同样的 the pattern。有时候可能是结婚为了生一个孩子。我们这次去加拿大，听到太多这样 case， 因为这国内现在很多人都是投资移民，钱都不是问题，可一来以后，这个夫妻都是问题。夫妻两个人不能住在一起，为了工作，为了投资，为了赚钱不能住在一起，然后问题一大堆，然后儿女都是问题，真是不晓得从哪里跟他讲起。我跟他讲，两个人住在一起，这个代价太大。住在一起代价太大，等到真的住在一起，因为前十年没有住在，现在住在一起吵得一塌糊涂，还不如分开。夫妻关系不好，你跟别人关系不可能好。原谅我这样说，我这个就跳过。最后，用这个爱跟接纳来做结束。什么叫接纳？我们常常以为接纳就是说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他这个人是怎么，我就顺着他，这不叫接纳。接纳是接纳那个人，但是对他所做的事是有判断力的。最好的例子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，他有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抓到带来，对不对？你读那段经文，就很第一个怀疑，我们最近在讲如何读圣经，观察，你一定会观察到一些行淫怎么会只有一个人呢？对不对？他是行淫的一个妇人，行淫的时候被抓到带来，行淫怎么只有行淫应该是两个人，为什么只抓一个人来？这中间也有歧视的观念在里面。带来以后，看耶稣怎么办了。众人说，照摩西的律法，要用石头打死他。他们是要试，中间有些人是真的想知道耶稣怎么办，还有人要试探耶稣。万一耶稣说可以打死他，就把耶稣告到这个罗马的官府，因为他这个他杀犯了那叫什么？我一下这个中文字叫不出来，就是众说别人去杀人。他虽然没有自己杀，但是他可以众说别人去杀人。耶稣就在地上画字，大家都晓得故事啊、哦，很多人晓得耶稣怎么说，你们中间谁没有罪拿第一块石头打他。结果从老到少，孝到少，一个一个走出。为什么从老？那老的人罪最多嘛，活得越长罪越容易多嘛。最后只剩一个人，他就问那个妇人说，有人打你吗？他说没有。谁可以打他？没有罪的人嘛，对不对？这中间谁没有罪？ Come on， 谁没有罪？耶稣嘛，耶稣应该拿石头打他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做的不对的事情嘛。我们从来不知道吗？看到这个人做不对，你想想看，我没做，我就可以打你，不是都是这样吗？但是耶稣怎么说？那个叫尊重。耶稣说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然后呢，从此不要再犯罪。这是最好的接纳和尊重。耶稣有没有拿那个不成器这种口气说他？没有。但是耶稣有没有说这个事情做了没关系？有没有？这叫关系。若是我们说话里不能把尊敬带出来的话，我们不懂关系。我发现我最近读这个顾莹从那个 Stephen Minister 带回那本书，我每次读我都哎呀不敢读太多，因为读太多自己觉得很多要改的，就很重很 heavy， 你知道吗？我每天睡觉前读一段，然后
做一点祷告，先是认错。我以前很多地方都是关系里不懂的，因为我没有尊重，我在乎地位，我是你爸，你就得尊重我，这不叫关系，这叫地位。他换一个别人做爸的也可以，关系就是非你不可，那个才叫关系。这中间有尊重，我从小没有被尊重过的话，我不会尊重别人，我也不会尊重自己。所以最后以弗所书 几句话，所以是放下身段，彼此尊重，像耶稣一样，他跟这个行淫妇人，他放下身段，他也不是审判官，他什么都不是，他只是他的一个朋友，跟他说真话，那个就有用。以弗所书4:15-26，为什么跳这层？15节是说在爱中说诚实话，我们最喜欢说诚实话，我们对爱中没有概念，因为爱是关系，你没有关系人不懂得爱的，懂得地位，懂得顺序，懂得对错，但是不懂得关系。什么叫爱中说诚实话？就是说鼓励的话，不是奉承，千万不要奉承。比如说我最近跟我的儿女，他们现在小时候叫他们学中文，哎呀，劝啊骗啊，不肯。现在他们拼命要学中文，每次跟我讲话都要讲中文，讲的时候我是不太懂他在说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会不会跟他讲，哎，别说中文，说英文，不能这样讲嘛？我会说。就我有时候真是就是关系不够老练，就想不出话来讲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会想尽办法让他了解，哎，还可以，我尽量跟你讲中文。讲到一个地步，两个人已经到了不能沟通的地步的时候，那只好讲几句经文，对不对？那他也不过他有我那个老三最 persistent， 我讲英文他还继续讲中文，因为我有时讲到最后我不太晓得他讲什么，我就讲几句英文，他还继续讲中文，哎，我就好，没关系，你讲，我就跟你讲。我不会讲，你看，以前叫你去，花那么多钱叫你念中文都不难，现在还讲中文，不跟你讲。因为我们不懂得关系，我们懂得地位，请记得，任何时候你站在地位上跟人来往，你没有关系。耶稣本是神的儿子，他说，腓立比书2章，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，怎么样？反而屈己成了奴仆的样式，既然成了人的样式，就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就死在十字架，那叫放下尊淡，他没有地位的，有地位就没有关系。所以现在很好的公司，很好的公司，那个 CEO 都没有 secretary， 这厉害的 CEO 没有 secretary， 做大统仓跟你们一起，股票给你分给你们，哇，这个真的了不起啊！我们拼了半天，我记得我当年啊，我一个跟我一起长大的，那时候30多年前，他有一次到台湾去回来，哎呀，真棒！台湾现在给我一个 offer， 给我一个 secretary， 他就要去了。我当时我懂的，因为你想想看，去见他要先跟那 secretary 打个招呼进去，哇，那个身价不得了啊！后来隔了2年就觉得好笑，其实是很可笑的。为了一个 secretary 搬到台湾去，可是今天谁甘心情愿做你 secretary？ 那找不到的，因为在关系里尊重为优先，在地位里压制为优先。第二，生气不要犯罪。我们父母要操练这个。我到我父亲母亲退休，我常常跟他们在一起，我一看，我说爸爸妈妈，我从来没有看你们吵过架。我现在我的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我跟我太太吵架的时候，想想你们以前怎么办？我说你们以前吵不吵架？我妈说当然吵。我说我怎么不晓得？她说我们不给你看，我不晓得是好还是不好。我这个中间很是有智慧的，可能是好，因为小孩子 七八岁不能承受大人中间那个言辞的犀利的互相来往，受不了的，将来他不要结婚。但是让他有个印象说婚姻里不吵架是非常可悲的，因为这是跟圣经真理人的罪性是相违背的。所以怎么出路？出路就是恩典嘛。吵完架要学习和好，要告诉孩子我跟妻子怎么和好，一定要告诉他，这不能假的，不能骗他，明明没和好，哎，我们和好，他过来看你这又在演戏。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就在这里，我们面对婚姻里的风暴和挑战和不同的时候，我们学会生气不犯罪，要控制情绪，情绪是不可以压抑，但是情绪不是因为你有情绪就给你权利可以羞辱别人。这我就不多讲。最后他说污秽的话一句不可出口，要常说造就人的话。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因为污秽里面就是代表贬低，你很少说污秽话，说完人家很高兴的，会不会？我还没有看过，污秽都是贬低别人。所以这三个其实是连在一起的。若是我们平常在婚姻里不操练，婚姻里是每天见面两个人必须要操练的，都不操练跑去跟别人怎么操练？若是我们操练这个，这就叫福气。不需要你今天开始，哎呀，我跟我不信主人也不来往，他请我去也不去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的价值观念，你人生什么最宝贵？我的工作，因为像我刚刚讲的年轻人这么好的工作，因为我不能接受这个社会价值观念，觉得这不是上帝托给我叫我做的，我就换一个行业，这很了不起的。他以寻求神的旨意，不以地位钱财决定他的前途，美貌也不决定我的前途，这些慢慢改过来了。夫妻关系其实夫妻中的吵架最大原因就是为钱，然后第二是为彼此不尊敬权利，这些没有操练就没有关系。其实上帝要给我们祝福就是从这里开始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服侍他，才能侍奉他。我常想中国人最好的例子就是戴德森，他的曾孙第五代的孙子现在还在中国传道，我和我一家都必定侍奉耶和华，希望这个咒诅到我们停止，带进恩典。我们做个祷告结束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座前，我们看我们自己有许多需要被你改变，否则福气不会进来。我们也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，天父，孩子特别在这里纪念我们八月教会的 Youth Retreat， 八月七号的时候，这么好机会，真是求主对我们孩子说话，对我们的家长说话，让我们真是把这些孩子带到上帝面前，让他们一生蒙福，不顺从这今世的风俗，不回到大河那边拜以前的神，也不留在本地拜亚摩利人的神，拜本地这些美国人的神，来拜耶和华真神。主啊，求你真是怜悯恩待我们，你晓得我们常常软弱，但是你还是要对我们说，你绝对，你怎么对待摩西，你要怎么来对待我们，你绝对不会离弃我们，也不会抛弃我们。若是我们依靠你，没有人能够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，没有一个敌人能够在我们面前站立住。若是我们离弃你，我们就一败涂地。天父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，阿门。